就有四个牧者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也继续为这四位的牧者啊来祷告。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一个团队哈，我们四个牧者加上我们当中有一些部门的领袖哈，跟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多起来了哈。大家来这边，我希望你，如果你是觉得这间教会是能够让你成长的啊，你就不要去 shop around 啊，不要有时候去那边，有时这边满山跑啊，好像吃东西这样，这边吃一下，那边吃，你就固定在一间教会，哪一间都可以啊，就是你能够成长的啊，你要归属在一间教会里面啊，你就在这个教会啊，除非你搬家啊，你就去了别的教会，或者是那一间教会有时候因为孩子的关系啦，因为某一些的关系。可能你就要考虑，但是你不要跑来跑去，你就在一间的教会哈，所以希望你也能够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来到成长哈，所以就向大家简单的交代一下，不然有时候我看到诶大家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啊，好，所以清楚了哈，大家已经非常清楚，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在这教会里面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成长，主，我们现在是听到的时间，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愿意就是降服，愿意就是谦卑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就是除去我们一切的刚硬，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好，我们先就来读一段的圣经，一二七，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是耶稣在一个山上讲的一些的道理哈啊。那我们叫登山宝训嘛啊，主要就是耶稣来到再一次的来告诉说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生活的啊？他就把它讲出来了哈。那主要他又在解释十诫里面的一些不可杀人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不可奸淫啊，十诫告诉我们不可奸淫啊，在申命记在出埃及记都有。那不可奸淫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就是说在解释什么叫不可奸淫呢啊，那耶稣又再来就是告诉大家了啊，我们继续读下去，一二七，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以他犯奸淫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律法的一个的叫做内外监管的一个特性啊。你说我没有做啊，啊没有做。耶稣说你外在没有做，不只是外在，因为律法管的包括你的内在，就是你的动机啊，你连里面。你也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如果你有这个念头，表示你开始就是犯这个奸淫了。所以你不是只是外在，我们知道这个人间的律法只是管你外在嘛，你有没有做，哦，你做了啊，那就定罪了啊，你没做啊，就没定罪。但是神的律法就是包括你还没有做之前你的里面是什么，因为动机往往比你做出来那是更重要的，是吗？动机啊。好了，那继续又在讲了啊，这个我们就比较难明白了哈，啊，这有点像回教法砍手砍脚了啊。好，一起读一起，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哇，哦，是不是砍手砍脚啊，还要挖眼啊是吧？哇，这个真的是你会砍你的手吗？不会啦，哦，我们这里偷了东西没有砍手啦，哦，你几时会砍你的手呢？不是你砍啊，医生帮你截掉啊，是因为你的手啊，如果坏掉了啊，你的脚如果是黑掉了啊，糖尿病啊，还是坏死了啊，不得不切啊！为什么不切你就没命了，对不对啊？这只有我们这今天来讲，我们说我们要去切手啊、切脚，甚至你的眼睛要挖出来，是因为你眼睛可能是发炎啊，会感染了，会影响到细菌跑去你的脑部，真的就是要挖出来，对不对？ 不然我们自己不会去挖他的是吗？啊，所以其实耶稣在这边呢，他是这是个比喻来的哈，比喻不是真的叫你去挖啦去砍的哈啊，所以我们不能照字面来到去理解的哈。那耶稣其实就是说，任何能够会拦阻你进天国的东西，你都要丢掉啊，因为他讲到天国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这样东西拦阻了你去天国的话，你就丢掉，而且就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就正是我们的肉体了啊，正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呢，其实在这边耶稣要讲的就是呢，我们要很努力的来到去对付奸淫的罪，你要很努力的，记得非常的努力，很认真的去对付它，就是它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生命，所以你有的话你就要去对付它。也看见其实神所设定给我们的这个的诫命啊，神的律法你守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动机啊，不是只是你行出来，你的动机，你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做，你有没有恨人，你有没有真的爱神，愿意顺从他？没有的，我们有时候顺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顺从的，所以我们只能靠着基督来得救，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好了，那我们就来定义一下了。你说奸淫呢，奸淫是什么呢？啊，这是奸淫，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哈。我们怎么来定义呢？我们简单的就来定义一下，就是除了在一男一女正式婚姻之外，所有其他的性关系都是奸淫。今天我们有时候给奸淫很多很漂亮的外遇啊、一夜情啊什么，其实就是奸淫啊，但是呢名字好像杀伤力没有这么大，而且还很漂亮很浪漫这样子啊，其实就是奸淫。所以呢，除了一男一女你在婚姻里面，不然的话其他的所有的性关系都是奸淫。这就是圣经定下的一个的一个的定义，就包括你还没有结婚你就有性关系，虽然她是你的未婚妻啦，还是你的女朋友，这也算是啊。所以这一戒呢，就禁止了任何婚前性行为，也禁止在婚姻的伴侣以外任何的性行为，当然也包括了滥交，也包括了同性恋啊，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神设立一条的诫命，神把它当作是很严重的罪，因为古时候在旧约里面奸淫是死刑的啊，是处死的哈啊，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听说以前的中国的社会是斩猪笼啊，对不对？大家都讲了斩猪笼啊，是死刑的，意思说你犯奸淫是死刑的，所以耶稣就说你要很努力的来对付这个罪，不要犯这个罪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之前讲的啊，就是第五戒说要孝敬父母，其实就是尊重父母，也包括了你要尊重权柄，因为父母就代表了权柄，所以所有的权柄，政府的啦什么的啦啊，牧师的属灵权柄啊，你都要去尊重，要去听啊，要去服从啊。不可杀人，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不可以伤害他，是吧？然后不可奸淫，就是尊重自己和别人的婚姻啊，都是啊这些啊，这些如果你真的是不杀人啊，爱护人，你不奸淫的话啊，这社会真的是就啊少了很多的问题啊，对不对？那神为什么会设立一个不可奸淫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呢？只是个字罢了啊，不可奸淫是吗？啊，我说了，诫命不是只是你从四个字理解它这么简单，不可奸淫，而是它的意义是很广的啊。那神为什么也就是这么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奸淫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呢，啊，神的目的就是要来保护婚姻啊。马太福音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二人成为一体就包括了，就是啊，好像是性关系也包括在里面哈。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所以呢，神设立这一个的诫命呢，就是要来到去保护婚姻，保护家庭。因为家庭婚姻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啦，我们这里多说多少的人，如果父母的婚姻是破碎了的，有问题的，或者是有外遇的啊，有第二个家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对你的影响，或者他们的婚姻不美满的话，这就变成当你这个人成长的时候，你这个生命被塑造，就有一种好像不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力，很影响你的，很痛苦的。我相信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话，你会很感觉到这样子哈。所以神设立就是要保护婚姻，要保护家庭，而且特别呢，婚姻是一个盟约，就是两个人进入，是一种一生一世的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呢，就反映出神跟他百姓的盟约。你说神跟他百姓的盟约和婚姻的盟约，这两个都是反映出来的啊，所以两个都是盟约。所以婚姻呢，不单单是人和人的结合啊，是你跟他你结婚罢了。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还包括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婚姻都是神配合的，这个盟约里面是不可以分开的，就包括了我们跟神的那一个的婚约是不分开的，所以二人是成为一体的哈。所以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就是有身心灵的一种的结合哈。这个有人就说了哈，这个性哈，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强力胶，就是把两个人呢的身体啊，就是心灵啊，联合成为一体啊。本来是两个人，对不对？那性就是好像一个强力胶哈，这个我就把它涂在上面了，好像一个强力胶。你可能看不到我图了啊，OK， 强力胶啊，两个人就把它就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就是性能够帮助夫妻的关系成为一体，是一个很密切的哈。就是一个很密集的很密切的关系，就表达亲密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最高的表达哈。夫妻里面我们互相付出，互相取悦，互相的来到去享受。所以神设立这个呢，就是为了保护婚姻，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就是家庭能够在里面健康的来成长。那还有呢，就是奸淫为什么神禁止呢？其实就是婚姻呢，象征了我们与基督联合为一体的这个的一个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跟基督是联合成为一体了的，所以就好像我们夫妻联合成一体这样。这两个关系是对照的哈，对称的哈。所以如果你犯奸淫的话呢，就表示你破坏了你自己跟基督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的联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夫妻联合的关系来到去表达的哈。所以婚姻就象征了啊，婚姻的这个夫妻的联合就象征了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啊。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了所以如果是基督徒他不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配偶发生这个性关系的话，那就是奸淫的话，你就破坏了。那是代表什么呢？奸淫就是你以别的女人来代替基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罪行啊！就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好像就是你跟基督联合，但是现在不是了你就跟了别人的一个女人来到去联合，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奸淫就破坏了你跟神的一个圣约的关系破坏了你跟你的家庭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刚才我说了神是保护家庭的神呢是 不只是让在家庭里面你能够成长，而且神呢也能够就是在家庭里面实践你跟神的一个圣约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意思说你在家庭里面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包括你跟神的那个关系也是在家庭里面培养出来的。所以如果一个夫妻里面其中一方犯奸淫的话，你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啊，家人跟神的关系就很难去就是来到去建立这种圣约的关系啊。所以奸淫就拦阻了你，就是让你的孩子就是来到去实践你跟神的一种约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呢你看孝敬父母呢，就是神透过父母呢来以人建立一个的圣约，而奸淫就破坏了啊。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禁止我们犯奸淫啊。然后呢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相信就是圣灵，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吧，是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要保持圣洁。所以很多的罪可能是外在的，唯独奸淫呢是在你自己的身上犯罪，所以会留下印记。所以唯有行淫呢是得罪了你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逃避隐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哦，这是圣经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哈。所以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婚姻是非常神圣的，神为什么设下这个不可奸淫？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要我们来到去尊重婚姻，要来到去与神联合啊，不可以与这个奸淫的罪啊联合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奸淫罪啊，不是只是你得罪人，得罪你的太太，得罪你的孩子，得罪你的教会的人，而是得罪神。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得罪神。所以所有的奸淫罪都是得罪神，都是与神有关的啊。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的两个例子啊，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例子。你看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了啊。成功的这个失败的例子呢，成功的例子呢是谁呢？就是约瑟，对不对？约瑟讲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是得罪这个波提法啊，因为我怎么可以得罪你老公呢？你引诱我，不是哦，当然也得罪他老公，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得罪神，我怎能这样子呢？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当然就是大卫了啊。大卫回就是拿单来到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拿单真的是很勇敢啊，因为冒着断头的危险啊，你去指那个王说他犯罪了啊。所以他可能如果那个大卫生气起来，他拿去砍掉他啊，这样没命了啊。所以呢他还是指责他啊。他说那当然我们看到大卫他悔改。他说什么呢？我得罪耶和华了。是吗？他不是只是得罪乌利亚的那个他的太太啦，还是怎么样？是吗？他就得罪神的。所以这一条诫命背后呢，都跟我们的家庭、婚姻、社会，甚至是我们的信仰的脉络是有关的，是互相结合的。所以奸淫不断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是有多方都有害处的，不只是你自己哈。另一方，当你奸淫的时候，你跟另外一方也被卷入同样的一个的罪啊，这就涉及了很多的人。所以你看大卫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犯的罪的话，我们就看见奸淫还会生出什么啊？生出偷盗啊，偷了别人太太嘛，生出就是欺骗。去骗她的那个丈夫啊，就是骗她回来啊，骗她后来就还犯了就是杀人啊，最后是杀了她啊，犯了贪恋啊，所以奸淫会生出这一些的罪来的。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一定是骗呢，骗了之后你一定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啊。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这个罪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我刚才讲了啊，性就真的是像这个强力胶，对不对？你用得好的时候，就在你的婚姻里面 啊，就产生一个非常美妙啊，因为信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啊。啊，我们不要就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人就跑两个方向了啊，一个就是禁欲啊，啊，性是不好的啊，啊，只是为了生孩子罢了啊，不然的话就不要用了，这样这是禁欲，我们也不是这样，又不是就是滥交啊，就是享乐啊，性就是好像喝水这样啊，你有需要啊你就去啦啊，我们两个人的事关你们什么事？我们两个在房间自己干，你情我愿，不是的。没有，没有危害的梦啊，我又还没有结婚，我们大家都喜欢嘛，这样不是的，而是得罪神的，所以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来到去来到采取圣经神给我们的这个伦理、这个的标准、这个的道德。所以这个强力胶我们都有用过了哈，我们把它很好用，如果我们有东西坏掉，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粘回去啊。但是如果你挤出来的时候，哎呀，挤错了啊，用错时间，挤错地方，挤到你的手，啊，有一些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厉害啦，有人说哈，哇，你挤到手一下子忘记打开它，哇，打不开了啊，要去医院啊，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我不知道，没有试过啦，啊，就变成呢，这性所产生的这个联合呢，只能够在婚姻里面，只能够在互相承诺的男女身上，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有什么后果呢？啊，试一下啦啊！如果不是的话，你乱乱来的话，你要把它再强行的要再扯开的时候，很难了啦。还是要扯的话，你看到那个的伤害是什么吗？扯不开了。所以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破坏，就是这样，扯开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已经是不能看的东西了。所以记得，你只能够用在婚姻里面。才能够有性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就是错误的东西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会撕心裂肺了。像刚才我一撕的时候，你也好像有一种伤害啊。所以性所产生的这个联合，只能够在婚姻承诺尾声的男女身上啊。所以第七戒吩咐我们什么呢？就是你要存心，你说话。你的形式你都要保守自己跟别人的贞洁。那禁止我们什么呢？一切不洁的意念、言语和行为。所以我们就看见，首先就是意念跟你的存心啊，这是圣经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从内然后到外，你的说的话、你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从意念先开始的，从你的动机先开始的，所以我们就要先从动机来到去下手哈啊，在意念上啊，在你的思想上，你要先有一个防守，先有一个预防啊，就是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就是你要持守界限，特别是男女的界限，而且是要远避，立刻离开的。逃避那个的隐形，所以就要来到要劝勉大家，你婚前你要守贞，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要守贞，你要结了婚之后，你才可以就是有这个跟你的伴侣有这个美好的这个性关系。然后如果你结婚了之后，你对婚姻要绝对的忠诚，保护你的婚姻，保护你的家庭，因为这是很严重的罪，耶稣要我们很努力的来去对付他。所以你认同圣经的这个性伦理吗？我们知道今天可能基督徒也不一定觉得，哎呀，没有啦，这社会已经不这样了，你这个老土了，你这已经不是这样了。不是的哈，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就这样来相信。所以你认不认同，你顺不顺从圣经所定的这个性伦理的这个道德是非常清楚的，刚才已经讲了哈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回，就是大卫哈啊，圣经很清楚的讲啊，大卫呢是怎么样啊啊，无事干的时候啊，他人家在打仗的时候，他就睡到很夜哈啊，睡到差不多太阳都要下山了，平息就下山了。你看晚上不睡觉，白天才睡觉，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又无所事事哈啊，懒惰不务正业啊。啊，没有什么事干的时候，他就那没有事情做嘛，荡来荡去啊，可能拿皇皇 皇宫是建得很高啊，就看下去就看到民宅了啊。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个冲凉房为什么是没有盖的，还是很容易就看下去了。他就怎么样呢？就一下子就看到，哎呦，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在冲凉啊，对不对？而且是很漂亮的女人啊。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呢，首先是怎么样？当然就是他的眼神啊，对不对？哎呦，一下子这样。啊，有一个学者曾经讲过，他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防止阻止那个飞鸟在你的头上飞过，对不对？哎呀，一下子看到啊，你不想看的，一下子看到，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阻止它什么，在你的头上面停下来，在上面大便，对不对？啊，那停下来你那也不会停下来，你就是可以阻止这样，你没有办法阻止它飞过。所以有时候有些意念。有些场景啊，你上电脑的时候，砰，就是跳上来的哇！现在的就是跳出来啊，啊，是很 sexy 的啊，还是什么这样？你没有办法阻止，对不对？它会出现，或者你看到，好像大卫这样，哎，一下子看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卫他在意念上面他有所准备的话，他可以立刻就离开，或者是已经是有一个预防性说，哎，我不可以犯这个奸淫。所以呢，在心意方面，我们先要去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就要学大这个的约瑟啊。约瑟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坦白讲，没有多少个男人做得到了。一个美女，她呢就刚刚从监牢出来哈啊，然后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每天都引诱她的啊。我听过一个讲员讲，他说。女人的眼睛是会说话的，不是用嘴说话，用眼睛来跟她说话，说来啦，跟我一起啦，这样用眼睛来引诱她，对不对？所以呢，每天都引诱我，所以我看那个大卫一定每天啊，神啊，求你救我脱离凶恶，不要让我陷入试探，不要让我哈，等下有什么什么，所以他尽是尽量避免嘛，对不对？尽量就是大家人多啊，就没事发生了，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就刚刚好没办法了哈啊，他就是这个我看这个他的太太啊，一直就是找机会啊啊，他因为他就是这样嘛，找机会就找到机会了啊啊，就哎呀来啦，跟我睡啦，就拉住他了，哇，真的是血气方刚，然后又没有那时候又很孤单，又很想要有人爱，哇，有一个人呢、啊、这样来对他，哇。我们说哎呀，有时候讲难听点哇、哦、送上门的哇、哦、这样子啊，对不对？这是讲难听点的啊。但是大卫没有。所以不是这个约瑟没有啊。所以我相信约瑟啊应该是经过演练的。经过演练就是说他的头脑里面啊，哎，如果有一天我这样啊，我一定要就是告诉自己一有这样的场景他一定要这样逃啊，就是金蝉脱壳了啊，最后真的是逃掉了啊。所以我要告诉你，你要预防你犯奸淫，你要经过演练。啊，我们的对风灾的意识形态没有比台湾啊一些地方好，因为他们那边常风灾嘛，对不对？我们这里哎呦水灾啊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去想啊可能会遇到，但是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预防的意识是很高的，所以呢，奸淫是要有预防的，因为当一个人犯奸淫这条罪的时候呢。常常不是毫无预兆突然发生的，我再讲一次，奸淫这个罪常常不是毫无预兆忽然就发生了，这样不是的，而是你的心里面已经先出了问题，你的意念上已经先有了一种淫念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你要设立一个预防性的意念，所以约瑟赶快逃离，除了设立一个的界限，他也立刻远离、哦、所以淫乱的事是要立刻远离的，立刻逃掉的。大卫所以犯上这个诫命呢，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想，这个意念就一直控制着他，越想越深，所以他一碰到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跌倒了。好了，来到今天的运用了 今天的应用就是姐妹对不起啦，因为姐妹比较有了，弟兄还是没有那么厉害了。所以姐妹呢你的衣服真的是要很小心，不要给别人留下犯罪的机会齁、哦。所以当然近前的弟兄呢你就要注意你眼睛所看的了齁、哦。你看什么我刚才讲了你可以去选择的齁、哦。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不可以就是邀请别人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啊，来吸引别人啊，观赏我的身体，哇，我身材挺漂亮啊，然后那衣着啦、啊、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太过暴露的衣服啊，今天人真的越穿越少啊，我们不要，我们应该要越穿越多哈啊，紧身的衣服会使到别人注视我们，会产生一些不当的一些的念头哈啊，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一戒，就在你的服装先开始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常常穿少的话，我建议你把那些短短的衣服全部丢掉算了啊，就不要买短短的衣服，不要去跟潮流啊，潮流都是这样子，你说潮流啊这样，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的意识形态啊，你很容易的，人家就会，你经过一些陌生人啊，他就会去流泪啊，因为看到你啊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衣服真的是要很小心，然后我们也真的是学习我们华人的传统的优良的这个的传统啊，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啊，所以我们男女还是要有一个界限的啊，我们说话啦，我们无可避免的在教会里面呢啊，我们常常就是会有异性嘛啊，姐妹跟弟兄，我们在主内的这种的相交，这种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界限，所以不要有太过不合宜的一些的语言啊，讲话啦啊，或者是一些的动作啦哈，我们还是要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啊，特别就是如果你跟你是一个已婚的妇女的话，常常啊先生又不体谅你啊，你就找到一个弟兄，哇，那弟兄好像哇感情上非常支持你啊，要小心啊，不是说不可以，要非常的小心那个界，最好是女的找回女的，男的找男的哈啊，不还是要保持一个范围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哈，人越穿越少啦，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这样子了哈，在外面你无可否认，你就会看到人是越穿越少啊，在你的那电脑啦什么，尽都是一个色情图像的一个时代哈，所以我们的眼睛更加要谨慎。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犯罪的那个欲望萌生的一个窗口来的哈，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罪呢，首先就是掉头不看先，不要看，因为你一看了之后啊，有些东西你要洗掉是很难的啊，有一些东西啊，你洗掉是很难的，对不对？啊，粘上去是很容易的，要洗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啊，看这些东西也是这样。你看了之后它就进入了你的思想，你的脑袋里面，你常常看的话，你要把它抹掉啊，你要把它弄掉是很难的，所以你不可以一直看的，它会留在你的那个思想里面的 啊所以呢我们电脑里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真的是什么尺度越来越大哈，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直不断的搞新花样啊，不断的更刺激的内容啊，这些事情的东西就来到去引起你的好奇啊，让你会越来越想看了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另外一个人叫岳伯。岳伯说什么呢？岳伯说，我跟我的眼睛sign contract， 立约啊，立约，跟我的眼睛立约是什么呢？我不能看啊，我不要看啊，所以我们要学他，就跟自己的眼睛立约，我们不要看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小心，为什么？因为现在社会是这样了啊，教会也是这样啊，就是跟社会不相上下，我们受社会的那个的影响，而教会也正在被这个色情的这个的文化啊来到污染啊，彻底的污染啊，所以我们知道色情呢，它就奠定了女性，它破坏了，破坏力很大，而且也摧毁了一个弟兄或者是男人的一个的属灵的领导力哈，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哈，因为现在教会也被渗透了啊，所以其实真的啊，我们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其中有一课哈。有一位外衣专家啊，外衣专家就是你们先听到外衣专家以为他很会搞外衣，不是，他是一位老师啦哈，台湾的很出名的，他就专搞就是叫人家不要搞外衣啊，他能上了这一课之后，他就告诉你其实外衣不好玩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华人啊 没有钱还不要紧，两个人很相爱，有钱了就开始搞鬼了哈，啊，所以就去搞外遇了啊。所以其实外遇呢非常的影响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你上 YouTube 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关于到外遇，当一个人外遇的时候，孩子看不起你啊，啊，然后很多的破坏啊，而且你老了的时候啊，你很惨的。啊，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原配啊，他也很讨厌你。你那个小三可能还不一定哈、哦，就变成你就是非常的孤零零了啊、哦。所以真的是带来很多的破坏。所以不要就是想到以为外遇很好玩哈、哦。加上其实今天呢，这个性解放的这个意识形态啊、哦，啊，这种大众传媒啊，啊，电脑啊，电影啊，电视啊。啊，就是给人家就觉得，啊，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上床啦，不一定要恋人的啊，很浪漫啊，啊，感觉很好，可以不用负责任啊，所以这种这样子的啊，就受到多元主义啊，这种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啊，感情至上，而且是解构传统啊，就是传统的东西它不一定要哈 啊讲究人权啊，自由啊，啊。啊，享乐主义啊，啊，包括这个女性解放运动啦、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的啊运动啊，都是啊，现在都让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容易就陷入了这个罪哈、啊。好了，另外呢，我们其实呢啊，教会的一些机构哈、啊，我们都在很努力的哈、啊、去来帮助人来到去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帮助那些年轻的未婚的。啊，这个的我们的这些男女哈、啊，啊，我们知道来到守贞哈、啊，啊，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叫做 No Apology 哈、啊，青春无悔啊。我们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的都有上过哈、啊。我们有一次好像黄传道是吗？带他们就是去上这一个，而我们的 Homeschool 啊，家庭教育中心，我们也有就是有参与这个的program 哈、啊，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爱家的一个 program 哈、啊，我跟师母也曾经是他们的这个青春无悔的这个叫做讲师哈 啊，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学校里面啊，不同的班级，一般上他们都是其中的一个班级，他们都愿意每一个的学生都最少上过一次。那这个青春无悔是做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啊，就是。真爱要等待啊，而且最后呢就告诉你啊，就是让你能够在最后的时候愿意签一个叫做守贞同意书啊，就是这张下面的这个我愿意以神立约啊。然后因为他听完了之后，他就觉得真的守贞是很重要，所以至少他就愿意啊来到说我守贞，直到我婚姻之后我才来这样做啊。啊，真的，这真的是真爱要等待啊！啊，你愿不愿意守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哎呀，两个人相爱啦，既然那么爱他，就给他了啊！啊，你要知道，你给了他之后，你最后有没有结婚？不一定有结婚的，是吗？然后呢，你给了他之后，你认为他会更尊重你吗？男的他会更尊重你吗？男的可能他会想，哎，你现在给我，你不懂以前是不是有给过人呢？啊，男的不会更尊重你的，那你自己也是很惨的啊。所以什么惨呢？就是你可能会怀孕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青春无悔里面呢，其中的一个呢，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性欲会随着身体的接触而增加的啊，这就一直这样增加了哈、啊。本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后就是爱抚啦啊，还少了一个就是还要脱衣服啦这些啊，这样讲的好像有一点露骨啊。啊，但是这就是这样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不过分呢？因为这个性关系啊，不是等你真的是身体接触才叫性关系的，前面已经开始了的，已经开始了的，不是到那边才算是的啊。啊，所以这个对这个未婚的男女，你一定要听清楚哈、啊。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意念，因为你当时会陷入的时候，你就 engine start 了，没办法了，明白吗？所以你要先了解，先知道，不要与异性单独在房间里面啊。到几时你要停呢？啊，就是长吻的时候，就是你 kiss 一直 kiss 的时候，kiss 的不能了，你随便 kiss 一下晚安，还是算可以，就到这里是最后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记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不要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你一定要持守你的界限，你一定要立刻 离开，立刻离开。因为当你那时候一下子快感过后，留下来的是什么呢？你就会想，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怀孕了是很糟糕的，你可能也会得到性病，然后很多基因就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进入了，你们有上过的你可以拿回你那个册子来看，没有上过的呢，你也可以可能去当这个爱家的这个这种的培训师，就帮助你更加的去知道怎么样跟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到去相处哈。所以呢，我们来最后来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一二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采取圣经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伦理道德，这样子的一个的界限，持守这个界限，远避或者立刻来到去离开。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话，那我就劝告你，你愿不愿意守贞，你就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你才有性关系。那已经结了婚的这些夫妻，你努力的来经营你的婚姻，好好的来经营，成为教会里面其他人看见可以效法的一个的榜样，好好的来坚守你的家庭。因为神的盟约正是在家庭是一个管道来到去帮助人跟他建立婚约的。然后呢当然如果你是独身的，神是不是你最好的情人你也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关系。那如果你正在处于淫乱之中的话，我就劝你一定要立刻断绝这个关系。你要学大卫做了一个最正确的事，得罪耶和华了，你立刻要来到去认罪，来到悔改。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来看不可奸淫的这一条诫命的时候，主，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这种的私欲，帮助我们真的就有一种预防性，先来到从思想上，主，我们愿意决定我们要守贞，决定我们要来到去认同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性伦理，因为这是主你要求我们的，这是主你诫命里面，我们如果是持守这样，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健康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我们就会不会带来社会家庭甚至教会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的破坏。所以求主你帮来到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非常愿意的努力的来到去对付这个罪，非常的小心的，求你引领怜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